那我针对这个第二篇哈，我分享一些哈。首先，确实我们中文地线有谈到说，一般的读者一般会用这个，然后在有关于对神和这一位爱之间的关系，到底这篇他所引用的，他在表达什么东西？因为很多确实有关三一神观的人，他们对这一篇里面的解释，确实有一些需要我们自己好好再思考。首先，当然我们现在看他就文章所表现出来的这位父神和这一位被高利的这个儿子，他们有一些确实是很类似的一个说法。首先第五节谈到这一位天上的这一位他的怒，那这个怒用了两个字，一个是鼻子出气，那另外一个怒是一种也是一种表达一种愤怒的意思，同样的愤怒或是说鼻孔发气，这个在第十二节里面也谈到这个子，他也在发怒，他也用了两个字，也用谈到子在发怒，所以他故意用谈到父与子都在发怒啊，他们表示他们在对于刑罚上他们是同工的。同样的，我们在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他先对这位亚威神他说用侍奉他，而第十二节是用亲吻儿子。那我们刚才有解释了哈，亲吻是一个对在上者的一个顺服听从的意思，那侍奉我们都知道，所以对父和对子他们都受世人的尊崇，都应该要服在父与子之下。所以叫一般的神学来讲，就经文所表现出来的，确实父与子他们是同工也同荣，我们不能够说否认说他们确实他们同工同荣。就这个用词上来讲，他故意把它显露出子和父在完成神的旨意上是同工的，在受世人的尊崇上他们是同荣的，就是用纸上他们故意来这个上下对比。但是很明显的子与父的区别，我们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八节，实际上他也强调虽然是同工同荣，但是他们是有区别，他有先后次序的。所以我们看到第六节他谈到的是这一位天上的这一位他立了，我们地方所强调说他是立的，已经立了我的王，所以这位子是被立的，子不是自己可以亲得荣耀的，可以自己去取得他要所谓跟父的那个同荣，他没办法，他要透过这位父他才能够得到这个荣耀。同样的第七节，就是我们一般在新约里面很喜欢用的这第七节这句话，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们弟兄也讲了说，这个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希伯来书的一章跟五章这个地方，确实如果用使徒行传的讲法，使徒行传那里很强调的是指这位子包括他的死而被父把他复活了，因为复活了就成为是他的儿子。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一个复活的这个过程？因为他从第七节开始，他说他要来宣读。那中文我们说我要受高者说，我们只把他说受高者说了。因为宣读这个字哦，我们弟兄也有强调，它是一种传达、传述、传达、传述，表示说说话的人不是第一个说出这个意思的人， 他是一个传达，他把已经说出来的话他重复的说，他来向别人来传达来诉说，这也是一种宣告的意思。那就说如同他像一个受到君王的命令，然后来向世人来公布这样一件事情。他不是第一个起义的人，也就是他不是第一个要来把这个意思讲明出来的人，他只是在重述那个原先讲出来的人那个话。为什么要这样用这样的用词？而他是讲这样的一种律例，他要把这样的话放在一个律例的里面。当然我们一般说翻作律例这个词，其实这个词本身就希伯来文里面，它其实在古代人来用的话，它指的是一种工作上的一种规范。比如我们从事某一个工作，那这个工作是一次又一次的做的时候，它就有一个标准出来，而产生一种规范出来。所以这个字一般是指说它是一个规矩规范，然后我们一般把它如果用在神的话，我们就把它说是一个神的定出来的一个标准，一个律例，一个工作的一个原则。那表示这是一个工作上的一个原则。啊，这个原则是什么原则？他用亚威对我说，比如说这个工作的原则是透过亚威跟他讲的，亚威跟他讲的一种工作原则。那这个工作原则的第一个计划是你是我儿子，那你是我儿子，他用我今日生你，也就是说神要讲出他工作的一个第一个原则是他用生的这个儿子而来认定这个被他生的那个人是他的儿子，而表示这是神工作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里面才会讲说，这个是指神把那一位死了为了他的律法典章，为了他的救恩而死的那一位，他让他复活了。神的工作是就是让这一位爱子复活了，透过神的这样一个工作，神才认定这个儿子是这个被他复活的这个人是他的儿子。所以这里在强调一个儿子今天要做到一个标准之后，神就会出手，神出手了就表示这个儿子达到一个标准了，达到这种工作的标准。所以神也照着这个工作的标准他来设立的这一位儿子。所以这个是强调一个过程，儿子是不是能够被他所生，只有那一位才是，也就是使徒行传那里所强调的。为什么设立的那个是这一位救主，是这位耶稣呢？从二十四节他就要说明为什么耶稣可以成为是一个救主，就是因为他再一次然后达到神所愿意的，然后他因着这样而死了，神就把他复活了。透过他的复活，他就认定这一位是他的救主，是他是人的救主，是神的儿子。那表示神要求儿子要照着他的工作规范你去行，那你一定要工作规范去做了，达到了，父也会照着这样来回报于他。所以第八节他也继续在讲，你求我，他表示今天也是直来到父的面前，他应该按照这种求的一个工作规范，你没有求你就没有。我们知道在路加里面的那个耶稣的讲的那个比喻的里面，他不断的强调人要求，你求你才会，神才会给你。今天也是一样，耶稣教导门徒要求，耶稣自己也要求。耶稣不是自己不需要求，他不是不要求，好像说我既然是跟你是同位格的，今天的三一神观的人讲我是跟你同位格的，是同尊荣的，我不需要跟你求， 他不是的，他以来强调说这一位子要需要向这位父他来求，他表示会求告的人绝对是下求于上的，不可能是平等，他不是在强调平等之间的求，而是子对父的求。同样的，我们说子跟父之间的关系到底这样的强调法到底是什么关系，就字面确实是好像是父亲跟儿子这种亲密的关系。其实这在古代的里面，君王跟臣仆之间往往是用父子的关系的。其实在中国人我们也说这个君臣父子，君臣是第一个，然后父子排在第二，父子不过是反映君臣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样的，这里的意思在古代来讲，父与子的关系是君与臣的关系，而不是单单的今天我们所讲的这种啊父亲跟儿子这种亲子关系而已。这是往往我们一般人会去忽略掉的，父子是要用君臣的关系来看待的。这个是在古代，也就是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文里面，他会去给我们反映出另外一个关系出来。那通过这种上下之间的差异，需要来求告，那他才会来做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这一位子先求于父，然后父还会按照这个工作规范，他就会赏赐给他什么东西。所以很明显，这里在强调这个工作的次序，父与子的差别就如同是工作上的一个次序。那不次序上就不可能是两个都是同等的，他反而是强调两个之间的差异。所以我们从经文里面确实他们是同尊同荣同工，我们不能够否认这样的事情。但是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又不能够说父和子是同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说的三位一体的同一的，他们不是同一的，他们还是有上下之分的。啊，这是我这个对这一段的一个啊一种分享，跟大家一种共勉。我们下次交给传道。